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12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1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会者们将关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周日就职后第二天与其会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率团抵达北京，准备出席14日将召开的一带一路的论坛。特朗普警告被革职的前联邦情报局局长，不要将他们谈话内容的细节对媒体泄露。听众朋友大家好，T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11日在意大利南部的城市巴黎召开，包容性增长成为此次会议的首要议题。德国财长伊素布尔对媒体表示说，当他将会晤美国财政部长姆钦时，他将表达一下的意思。素伊布尔将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美国，需要一个能够引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美国。意大利财长帕多安对媒体说，特朗普有一个针对美国企业税率雄心勃勃的税改方案，我极其盼望着听取美国财政部长在这方面的介绍。法国财经部长萨班在权力交接之际之后是最后一次参加国际会议。2017年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会议曾在德国的巴登巴登举行。据意大利媒体透露说，巴黎七国集团会议最终公报将沿用类似倡导开放及包容贸易体制等词句。在2017年3月中旬召开的巴登巴登二十国集团会议结束之前，其闭幕公报上少了过去常见的反对贸易主义及气候变化等内容。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还有国际税务、贫富悬殊、打击网上黑客活动以及如何来阻止恐怖分子的融资。巴黎是意大利南部第二大城市，面积116平方公里，人口为326000多。巴黎也是普利亚大区首府，处于亚德里亚海，也是巴黎省的首府。法新社12日柏林消息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塞伯特周五宣布说，默克尔将在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周日就职之后的翌日与其会晤。进一步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默克尔的发言人塞伯特周五在一项例行记者会中指出，默克尔总理欣喜能于15日的下周一下午晚些时候在总理府与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会晤。报道指出，这两名领导人首先举行会谈，然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接着进行正式晚宴。塞伯特并未对法德两位领导人周一会谈的主题多加琢磨，不过大家都殷切期待默克尔与马克龙能够更多讨论欧盟改革的问题。在法国新总统四周的人都强调未启动欧洲计划，法德两国间关系的重要性，在法国这边来说，期盼着一些优先选项的携手合作，如安全、经济、投资、社会保险、打击贸易倾销以及派遣工等的问题讨论。德国财长索伊布勒周五说，他认为法国可以履行承诺的成功缩减其赤字。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的这项访谈的摘录，这名德国的超级推销员宣告法国可以成功做到。德国总理在本届法国大选造势期间早就会晤了这位法国亲欧洲的中间派总统候选人，而且在5月7日一宣布马克龙获胜当选总统后，他就立刻热烈祝贺他。默克尔并接着还强调说，马克龙深系着千百万法国人及欧洲人的希望，他捍卫向世界开放的精神。 而这次德国之行将是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马克龙周围的人强调说，马克龙原本计划先探视前往法国军队后才去柏林访问，不过军队之行的计划最终改成柏林访问后迅速前往。传统上，一名法国新总统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都是选择德国。
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本周末起在巴黎审视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方案与条件。巴黎2024年申奥会特别顾问、1980年奥运柔道冠军蒂埃里雷5月12日在法广法语午间特邀嘉宾节目中表示，他介绍了巴黎申办奥运的红心。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本周末到访巴黎，巴黎2024申奥委员会特别顾问、1980年奥运柔道冠军蒂埃里雷周五在本台法广法语节目特邀嘉宾节目中介绍了巴黎的雄心。他说，筹备工作是严谨的，并做了承诺，因为我们即将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成员，他们直接从我们的竞争对手洛杉矶那边过来，必须在70多个小时里向他们证明、向他们展示我们在最近两年多来所做的文件的适合度和深度。这将是一个做出严谨承诺的时刻，需要达到挑战的高度。巴黎申办奥运会的依托点有哪些呢？就此，蒂埃里雷解释说，我们的方案有两条主轴，我们首先推崇的是激情。我们很好运，有一个大首都，一座光亮明媚、受到全世界游客钟爱的城市。这实在是如同一个首饰盒，让巴黎这座城市来举办奥运会，绝对是一个传奇。从贝尔西到罗兰卡洛斯，可以领略到塞纳河以及河上的桥、河边的岸，这确实超出了单纯体育运动的范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观众，欢庆体育及其价值观。据介绍，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从本周二起在美国洛杉矶现场了解当地申奥条件。法国巴黎还是美国洛杉矶，2024年奥运会举办权最终花落谁家的谜底要等到今年9月中旬才能揭晓。
曾被强制失踪的中国律师、文权人士，也被称之为709案被捕失律师的妻子，提交控诉材料，但未被中国最高法信访部门受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2015年7月9日开始，上百名律师、维权人士访民，突遭当局的传唤约谈。其中一批知名度较高的律师和维权人士被强制失踪，此案被称为709案。维权律师周世峰创办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是当局重点打击目标。据报道，该案被捕人士大多被长时间与世隔绝，不能与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被迫在电视上认罪，审判过程不公开。涉及该案的维权律师李和平今年4月28日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但他的妻子王俏玲告诉美国之音，李和平没有认罪，当局在宣判之后把他带到度假村过了10天上诉期才送他回家。王全章为原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被羁押未判。他的妻子李文祖表示，王全章被捕近2年一直没有消息，也没有见律师，家属长期受打压迫害和跟踪监控。据报道，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祖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周五上午身穿贴着各自丈夫名字的衣服 府到达中国最高法院信访处。他们对现场采访的外国媒体表示，要控告地方公检法对王全璋、李和平实施的违法行为和迫害摧残。王俏玲说，被放回家的李和平整个人被摧残的老了将近20岁。李和平在狱中被强迫灌一种所谓的治疗高血压的药，但他并没有高血压。两位律师妻子还表示，这次向最高法提交材料没有得到受理，但要继续维权，直到709案所有被捕者获得自由。他们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李和平、王全璋、谢阳、吴昕、江天勇等709案所有涉案人的遭遇和处境。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5月12日率团抵达了北京，准备出席14日将召开的“一带一路”的论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5月12号率团前往北京，出席14号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相关活动。11号傍晚，二阶俊博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会谈，二阶表示会尽力支持政府的外交。安倍对二阶表示，政府要与执政党合作，努力改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安倍托二阶带信函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出席习近平所提倡的巨大经济构想“一带一路”论坛仪式，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5月12号表示，期待能有建设性的讨论。他说，以朝鲜局势为首，日本与中国之间做好意见沟通是相当重要的，期待有助于改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有关由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菅义伟表示，期待亚投行具有符合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对亚洲地区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至于亚投行是否有公正的统治等因素，世人会关注其运作。
美国5月11日公布了一项包含10个要点的对华贸易计划。这项贸易计划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4月初在海湖庄园会晤之后达成的一项硕果。其中部分政策缓和了两国之间的长期分歧。这项贸易计划为美国的牛肉、禽类生产商、电子支付商以及天然气供应商等众多企业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根据新宣布的协议，中国将加快审批美国生物科技产品入华申请，将允许外资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和电子支付服务，还就实现允许美国牛肉进口的承诺设定了最后的期限。美中达成的贸易协议还将允许中国公司出口禽类熟食产品，而此前奥巴马政府因担忧中国农场的卫生不合格、饲料化学品超标等问题而拒绝进口中国的禽类产品。美国做出的另一个让步是允许中国进口美国的天然气。此前一些美国制造商担心中国购买量可能太大，推高天然气的价格。而这项协议中，特朗普政府同意将不对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设置障碍。同时，美国将派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白宫的亚洲政策顾问马修·波廷格参加本周末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的论坛。“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标志性的政策。而这些贸易协议没有触及到中国影响力深远的钢铁、铝和汽车零部件等等领域。在去年的大选期间，特朗普批评中国在贸易上的获益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在当选后，特朗普也曾公开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在贸易领域不公平竞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赞扬了这些贸易协议，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以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作为开始。罗斯还说，到今年下半年你就能看到一些成效了。朝鲜官方媒体报道称，朝鲜最高权力机构最高人民会议12日给美国众议院去信， 抗议美国众议院已经于5月4日通过的对朝的新的制裁措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下面再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的最新进展。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与中国达成了10项共识，这表明中美双方为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所启动的百日计划正在取得进展。4月6日，美中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新的高层谈判框架，并宣布开展为期100天的贸易谈判计划，以化解两国间贸易摩擦问题，实现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一个月后的5月12日周五，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先后确认，美中双方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10条共识，内容涵盖农牧业、生物科技、金融业等领域。中美百日计划获得早期收获后，双方要在100天内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另外，美国方面透露的信息还显示，第一，中国将在7月16日之前允许外商独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并开始信贷调查许可证的程序。第二，美国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将能够根据新的指引向中国申请许可证。中国承诺在7月16日之前为美国的维萨和万事达信用卡运营商提供市场准入。第三，中国将于7月16日前向2家合格的美国金融机构发行债券承销和结算许可证。第四，中国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将在本月底前举行会议，对所有8项待定美国生物技术产品申请进行科学评估，以评估产品的预期用途安全性。通过测试的产品将在20个工作日内获得证书。第五，今年夏天将举行美中经济全面对话，就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交流。此外，中国还同意制定履行重新开放美国牛肉进口承诺的最后期限。中国最迟在7月16日之前允许符合国际食品和动物安全标准的美国牛肉进口。就此，美国养牛协会表示欢迎，称中国市场准入对养牛协会成员非常重要，该协议将增加中国对美国牛肉的需求。中国在2003年因为美国华盛顿州爆发疯牛症而颁布了美国牛肉进口禁令。中国在去年有条件解禁之后，却很少采购美国的牛肉。为了回报北京，美国方面宣布了2个决定，一是欢迎中国参加6月在华盛顿举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二是美国将派在白宫亚太事务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美国安全委员会官员马修·波廷格与多名商务部官员前往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美国并没有加入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而除了意大利总理之外，西方大国首脑几乎都不出席这个论坛。但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说，美方认识到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所以将派代表参加这个论坛。以上协议是上月特席会后美中贸易合作与谈判的第一个具体成果。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此满意地表示，这些协议的达成将减少我们的赤字，你们会见证这一点。 他还透露，在百日计划行动取得切实进展后，美中还将就双边一年计划展开磋商，而可供讨论的项目范围将多达500个。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初步成果，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辉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和美国出人意料地达成贸易协议，这是5月1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所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指出，根据这一协议，中国将进口美国的牛肉和天然气，而美国则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投资落地。文章写道，中美贸易战将不会发生了，至少不会马上就发生。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选总统之后不停地指责中国在贸易领域进行不公平竞争。5月12号星期四，美中两国宣称达成贸易协议，最近几个月的紧张情势应该会缓和下来。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初在佛罗里达会面，一个多月之后，两国终于扫除了两国贸易关系上的障碍。这份中美贸易双边协议规定，中国将对美国的牛肉和天然气开放边界，另外中国将加快审批美国生物科技产品的入华申请，将允许外资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和电子支付服务。而在美国一边，美国承诺将允许中国公司出口禽类熟食产品到美国。美国还表示将会接受更多的来自中国企业家的直接投资。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赞扬了这一协议。罗斯说，在整个中美贸易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进步。罗斯还说，正常的情况下，贸易协议要经过几年的谈判才能够达成，而不是几十天的时间。刚刚宣布的中美贸易协议旨在减少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逆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在当选之后，不停地指责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摧毁美国的工业和就业。但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自动化和生产率的提高，这才是工业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美国总统的富有攻击性的言论并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在目前的阶段，我们还难以评估这一协议的实际效果。过去的一些谈判落实在了纸上，但是并没有实际的效果。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在制定共和国前进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名单上的进展和战略，这是5月1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法国共有577个选区，共和国前进党于5月11号星期四公布了该党在428个选区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名单。法国世界报指出，公布的首批名单遵守了马克龙在竞选时有关男女平等、年轻化、来自公民社会等等的承诺。剩下的149个候选人名单将会在5月18号之前公布。在这之前，马克龙将任命总理，很多人认为总理的人选很可能会来自法国的右派。另外，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在法国右派人物布鲁诺·勒梅尔和阿兰·朱佩的亲信是候选人的选区，马克龙至今没有宣布共和国前进党的候选人。这是因为，如果马克龙任命的总理是勒梅尔或朱佩的亲信的话，勒梅尔或朱佩就有可能会转而支持马克龙。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沈瑜编播的《上海视窗》“一带一路”战略三年实施的初步成绩单。
本周末，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主持圆桌峰会。此次论坛则被中国官方定义为2017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此前的2013年九月和十月，习近平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是目前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发端。根据不久前官方发布的白皮书的说法，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了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公平、合理方式发展的担当。中国官方宣布，截至目前，已经有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3位重要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此次论坛。中方将同有关国家共同发表一份联合公报，这份公报将会反映各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共识。今天上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和工信部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组织的发布会上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能合作的情况，为战略提出3周年做了一次初步总结。宁吉喆引用了习近平原话，解释了国际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曾说，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发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水平，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方希望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基础设施水平，发挥中方在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和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对接中国和其他国家供给能力和发展需求，共同发展实体经济，共同发展基础设施。宁吉喆介绍，3年以来，在双方层面，中国从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30多个沿线及其他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的相关文件。在多边层面，中国推动发表了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和南昌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等文件，和有关国家共同谋划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宁吉喆提出，铁路合作可以带动中国和当地的铁路生产建设能力的提高，促进铁路装备技术标准的合作，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方面。近年来，中国铁路全产业链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完整铁路技术体系、较好掌握铁路尤其是高铁先进技术、具有勘察、工程、装备制造、运营管理和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多方综合优势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方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铁路尤其是高铁合作。铁路在交通中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一种方式，也是周边国家中相对比较缺乏或者是在建年头比较久需要改造的。目前已经有一批重大项目批量落地，中国高铁核电走出去的第一单都在一带一路国家沿线国家，例如印尼的雅万高铁已经签署商务合同并有望开工。根据中国发改委的数据，2013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了60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设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陆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则超过5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超过18万个。截至2016年底，中方以53个沿线国家签署的双方的投资协定，以54个沿岸国家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促进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有序流动，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工信部长辛国斌则介绍，目前在原材料领域、炼化和化肥领域，在境外在建签约项目达600亿元，有色金属行业在俄罗斯、印尼等15个国家有投资活动。在装备行业，具有较高水平的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和汽车制造等企业纷纷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辛国斌表示，总的来说，中国重大技术装备产品出口总量和水平还不是很高，国外投资合作还不太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比如在企业对外贸易合作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再比如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国内标准认证也受到一些制约，同时企业国际化复合人型人才短缺，公共信息服务不足，对投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了解还不够多。金国斌介绍，下一步工信部将推动建立支持建立海外的服务机构，充分利用双边多边的对话机制，加强多方面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快推进标准的国际化，推进国家间的互认。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七国集团财长和洋行行长会议与会者们将关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周日就职后第二天与其会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率团抵达北京，准备出席14日的一带一路论坛。特朗普警告被革职的前联邦情报局局长，不要将他们的谈话详细内容对媒体泄露。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欧盟估计法国赤字2017年和2018年继续扩增。
各位听众，欧盟认为法国的公共赤字2017年、2018年将持续增加。欧洲委员会在其春季经济新预测当中指出，法国公共赤字2017年占 GDP 的 3%， 2018年占了 3.2%。 这就是欧盟向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宣布的法国赤字的色彩。欧委会在周四公布的这项最新经济预测报告中指出，就法国公共金融、财经健康状况以及其不改变政策的情况下，法国公共赤字2017年将占 GDP 3%， 2018年 3.2%。 巴黎因此被指未按照承诺把2017年的赤字努力维持在 3% 以下。法国在2015年已经获得欧盟通融批准，给予两年有期限的延长，已能达到赤字标准。欧委会的这项预测数据比二月份的预测更差。二月份欧盟预测的法国赤字是2017年为 2.9%， 2018年为 3.1%， 而这个赤字还会继续的扩增，2017年达到 96.4%，2018年达到 96.7%， 而按欧盟的规定，它不应该超过 60%。 而负责这项档案的欧委会专员，也就是法国前经济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却辩护说，这信息不是一个施压的信息，更不是一个惩罚性的信息，而是一个有信心及欢迎法国的信息。他还指出，马克龙清楚认识这些欧盟的规定。欧委会还指出，在经济成长方面，法国的经济活动应该会逐渐的加速，特别是因为全球贸易的复苏。2017年法国经济成长率因此或能达到 1.4%， 2018年达到 1.7%， 不过这仍然低于所预期的2017年的 1.7%， 即2018年的 1.8%。 整个欧盟来看，在2017及2018年成长率应该可以保持稳定，这是欧洲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指出的。他还说，不过成长率却并没有如人们所期盼的那么加速增加。另外，欧盟成员国彼此间的光景也不同，如希腊，欧盟救助计划延迟了，因为希腊的债权人彼此意见分歧，甚至预测希腊的成长将明显的降低。2017年为 2.1%， 2018年为 2.5%， 不同于之前所做的预测，曾经是2017年 2.7%， 2018年为 3.1%。 对于西班牙的预测相反的，这两年已经大幅度的增加，2017年成长率为 2.8%， 预计上升了 0.5 个点数，2018年为 2.4%，上升了 0.3 个点数。在英国方面，虽然英国脱欧了，但却一样预测其成长的增加，2017年成长率为 1.8%， 此前预测的是 1.5%， 2018年为 1.3%， 此前预测的为 1.2%。 欧委会对于欧元区19个国家的失业问题保持乐观，在2016年成长率达 10.0% 之后，2017年为 9.6%， 2018年的失业率为 9.1%， 最后是通膨率。欧元区19国通货膨胀有些微的下降，欧委会提早指出2017年的通货膨胀率为 1.6%， 2018为 1.3%， 也就是他们都各减少了 0.1%。 德国民进周刊在3月份刊登的访谈中，马克龙指出，如果法国自己不做他的那一份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让欧洲回到轨道上来。法国应该以改革其劳动市场及证明他严谨处理预算来恢复法国的信用。法国的赤字脱序越来越受到欧盟的指责，欧委会主席容克因此周一呼吁马克龙上任总统后应该减少法国的公共开支。容克认为法国目前的赤字无法站得住脚，容克警告说，法国把以 53% 至 57% 的国内生产毛额经费用在公共预算上，就其债务的比例来看相对高了些，这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个专题是罗拉编播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39岁的政治新人马克龙战胜对手玛丽莲·勒庞，在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以66.1%的得票率当选。这位法国前经济部长，4年前还不为众人所知的马克龙当选，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统。5月14日走马上任。法国新总统马克龙面临众多考验，如组建政府，面对6月18日的议会选举，另外欧盟打击恐怖主义、提升法国经济活力等议题也备受关注。在本次法国总统选举中，马克龙以不左不右的政治理念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打破了法国传统政治格局，也让法国政党运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第二轮投票中，有93%的海外法国人把选票投给了马克龙。法国作家、媒体人吉奥姆·奥利弗在中国、法国两地工作生活。吉奥姆参加投票，他感到本次法国总统选举没有2002年那么全社会共同反对玛丽莲·勒庞的极右势力。他认为欧盟是历史的进步，法国极右势力主张离开欧盟、关闭法国，这都不利于法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下面请听法广专访吉奥姆·奥利弗先生。吉 基欧姆·奥利弗先生，您是作家和媒体人，是法国总统竞选投票的结果被评论为是法国历史上最奇特、最难预料，也是最刺激人的一场选举。我就想先问您，您投票去了吗？
我委托了我母亲，她在法国，但是我有这个权利可以委托她帮我选。因为我一定要搬家，我发现这个山区的那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出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别的要参加这个要当总统的这些人，反正他们的计划不没有那么清楚了。就是媒体就经常主要表达主要说的是这些是给他们的进京钱呢、或者什么这些事情说的，最后感觉可能有点多。结果我发现了，在快到23号的时候，要不然是激右派，要不然是激左派，这两个Le Pen和梅朗颂要过二轮的话，我就还是稍微的有一点惊讶，也参加一下这个选举，所以我一定会就是说我能做的就是委托人在法国就帮我选。
您周围的法国人他们参加了本届法国总统大选投票了吗？
有，对，我周围的很多法国人在听也参加，也有一些没有参加，但是很多还是去了大使馆。我理解的是有很多人，我们现在这两天在东北，我了解有很多人在东北就是很难，因为比如说他们领事馆在沈阳，他们要是在吉林哈尔滨或者别的城市，他们那个时候的开车600公里为了来沈阳的领事馆，为了选区，所以这个他们就很多人没有投票，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但是我了解的是还是有很多人就参加了。
法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对你们这种生活在法国中国有国际背景的人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吗？
还是会有所谓的一些区别，因为比如说我刚才说关于这个宣传法国文化的这个概念来看，我还是相信麦克龙肯定会有一个就像现在的法国文化部的这个政策来宣传法国文化。这个 Marine Le Pen 的计划我想好像应该没有这么明显，而且这个文化部要给的各种各样的补助可能会少，所以我相信文化这方面极右派是不会太支持。
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的左派和传统的右派没有进入第二轮选举，而是极右勒彭和马克龙进入了第二轮选举，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反正我个人看法，很多人这回就没有找到在那些主要的党的两个代表人，就是费用和温诺阿蒙，就没有找到他们想象的一个能改变法国社会或者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他们就反正现在很多人主要是关于治安安全有一些想法，就有一些担心，然后当然有不到工作的这个概念，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他们可能就没有找到让他们放心的一个政策，所以就只能往Le Pen看或者往梅朗颂看。因为梅朗颂就是极左派的，也有一段时间就大家认为他肯定要通过到第二轮，所以我想就对最近一段时间我了解的巴黎市长 Bertrand Delanoë 还说了，现在的法国情况很像德国情况，在1936年的时候就希特勒马上要那个德国总统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多人也不能说是收入低或者收入高，但是很多人有一些就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政策，那只能选极右派或者极左派。
法国经济不太景气啊，移民和恐怖主义袭击问题让法国人非常担心啊。
主要的 Valeur Républicain 在这个时候就是对我来说要了解极右派，它的概念是主要的是不接受别的文化，不接受有区别的人或者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代表黑色利剑就是要反对这个想法，这种想法是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就一定要参加这个选举，不能让这种想法来影响一个政治政策。我是这么认为。关键的是我现在感觉的是 Marine Le Pen 现在的所谓那个说的主要感觉是法国要集体关闭，就是说要离开欧元，要离开欧盟，要不参加，要变成了一个官的一种国家，不欢迎别人过来，而且也不传播自己的文化。所以我想当然这种概念就是不能接受的，从经济方面的 角度来看，还有文化方面的角度来看，各个方面的那个法国的影响力就会很弱了。所以我就是认为这种想法是不能接受。
您认为勒庞的政策的主要的危害是什么？
主要的危害，关键的是现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就不容易到了现在我们有欧共体的这么比较强大的一个联合起来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可以统一的表达欧洲人民的想法，这个是一种历史进步。就过了第一个世界战争、第二个世界战争以后，能到了这个状况，我觉得是人类的一种进步。如果要离开或者停了的话，那就是一种退步。
您认为马克龙在什么地方可以吸引您呢？
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个第二轮也不一定是我自己最希望的。我原来一直希望的是没有这个，要不然亲右派要跟亲左派就不要参加这个第二轮。我认为这个亲右或者亲左这个政治政策有一个危险，有一个风险的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和谐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对我来说，麦克龙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反对勒庞对我来说是唯一的选择。
法国选举投票呢，有4700万登记选民参加啊，5月7日进行第二轮投票，角逐出法国的总统。选举呢，令法国人非常忐忑不安啊，也牵动了世界各国人的神经。这次选举为什么重要？
当然有一个 valeur républicaine 的概念，但是还有的是，这是非常奇怪的是。就这一次，就这40年来做法国的总统或者指挥法国各种各样的政策的两个党，右派和Parti Socialiste，就两个党就没有他们的代表来参加第二轮，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震撼，因为就头一次发生这么一个情况。我发现的是，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勒庞要参加第二轮，就大部分的党就明确的说第二轮我们不能选他。他们孤立他们的选区的人，一定要反对勒庞。但是我发现这回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我反正从中国看，欧洲、法国很多人就刚刚有了一些艺术家就开始就明确的说我们要反对勒庞在第二轮，但是一点也不像2002年那么肯定，所以还是有所谓的变化。
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第三个专题是罗拉编播的法国美食和厨师学校。
各位听众，法国美食美酒享誉世界，也成为联合国需要保护的非物质遗产。法国美食保其精致、传统和开放的精神，与设在法国的厨师学校有严格的培训分不开。今年3月，凯旋门顶层举行第三届弘扬法国美食的好味法兰西活动，有多个法国厨师学校参加，就可以看出来，法国美食后继有人。今年3月，在凯旋门的顶层举行了第三届弘扬法国美食文化的好味法兰西活动。本次活动向公众开放。本届好味法兰西活动由外交部长埃罗和杜卡斯共同策划组织，意在弘扬法国美食文化和法兰西精神。与往年不同，本次活动引入的注目一点是，有6所烹饪学校参加了好味法兰西活动，其中有4所法国烹饪学校、1所英国学校和1所美国烹饪学校。大家知道，法国厨艺美食美酒享有世界声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法国学习厨艺，其中有不少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也体现了法国的美食需要严格培训的有高精湛厨艺的厨师。另一方面，招收外国学生学习法国厨艺也显示了法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一般来说，在法国有不少城市开设烹饪学校或者烹饪学习班，由法国主厨担任讲座，除了用法语外，也可以用英语、西班牙语等外语授课。可以说，外国学生来法国寻求的不仅是一种具体的烹饪技巧，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吸引，也许可以总结为一种以酱汁烹炖为主的烹饪文化，一种法国饮食文化的熏陶。法国烹饪具有多样性，而且每个地区都有其特色的传统菜肴，特别是法国烹饪与时俱进，当今法国烹饪具有现代化的影响，开放而且包容，内容更为丰富。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座法国烹饪学校，他们培养法国的精英厨师人才。这些烹饪学院大多不限年龄，学历和语言门槛也相对较低，课程选择也非常多，教师水平和学费都相当昂贵。其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向世界开放，学生在就学和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去世界的不同国家的餐厅进行实习。比如费朗吉学校，由著名的厨师罗布雄率领的28名星级厨师及数百名教师任教。罗布雄拥有全世界米其林星级累计最多的18颗星。费朗吉学校在1920年成立，每年教授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1500多名学生。另外一家知名的学校是法国蓝带厨师学校，这所学校创立于1895年，属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西餐料理和甜点烹饪职业培训学校，除在法国外，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拥有40多家分校，培养来自70多个不同国家的学生。这家学校在2016年在法国埃菲尔铁塔附近面对塞纳河开设了新的学校。一些就读蓝带厨师学校的学生认为，深受法式烹饪多样性的吸引，来法国就读学习餐饮。他们认为，当今法式烹饪具有现代化，内容更为丰富。另外还有一座学校是保罗·普古斯开办的普古斯烹饪学校，该学校开设在素有法国美食之都之称的里昂市，由法国著名厨师泰斗保罗·普古斯在1990年开设。该校每年招收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学生，深造学习法国厨艺。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在法国美食背后的厨师学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和 Dolph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下面首先请欣赏 Gabra Gazé Sofia Essachi Somira Bra 演唱的歌曲《最后说话的人》Le dernier qui a parlé。
C'est le dernier qui a parlé, qui a raison dans ta maison. C'est celle qui m'a donné un nom, qui a raison.De toute façon, fille ou garçon, tous ces dictons sont des leçons. Ne dis pas non, le monde n'est ni mauvais ni bon. Tu tournes pas rond, c'est sans raison. Comme ça Tu lèves les dents dans ma maison. Le jeune y parle comme un violon sans partition. C'est une leçon. La vérité, c'est qu'un chauffant comme un silence qui en dit long. C'est le plus fort qui a parlé, qui a raison dans ma maison. Ici, où la
sont fous et défont même les passions. Quelle dérision!
C'est le dernier qui a parlé, qui a raison, sans condition.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会者们将关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周日就职之后第二天与其会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率团抵达北京，准备出席14日的“一带一路”论坛。特朗普警告被革职的前联邦情报局局长，不要将他们谈话详细内容对媒体泄露。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David Holiday 演唱的歌曲 Infiniment Seul。
Des kilomètres de secondes à courir après toutes les vanités de ce monde et celui d'après. Il faudra bien qu'on se pose, qu'un jour on s'arrête. Il faudra bien, je suppose, être heureux peut-être. Nos belles jeunesses se fondent au feu des excès. Les descentes sont profondes, petits les sommets. Il faudra bien qu'on se pose une question toute bête. Il faudra bien que l'on ose, car tout donner, tout donner, on a tout donné, tout aimé, tout aimé, on a tout aimé, rien gardé, rien gardé, on n'a rien gardé, tout au fond, on est infiniment seul.Séparés